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现在又到了我们的家庭生活节目，这个节目呢在每周二的晚上为大家播出。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朋 Peter 呢请到了一位嘉宾，那么这位嘉宾呢也是我们来自西雅图一位华人朋友，他的名字叫 Helen。 那首先请 Helen 和大家见个面。 Helen 晚上好。
晚上好。 Hi Peter。
那首先请 Helen 介绍一下你的职业，你来自中国哪里，那你现在住在哪里？
好的，Peter， 我是现在在华州是注册护士，就是 Registered Nurse。 然后呢，我是深圳出生长大的，那我2007年来西雅图，然后就一直住在西雅图，那住过很多地方，但是现在我住在 Kent。
那可不可以讲一讲你当初的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契机，从国内来到西雅图，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当然也比较久了，希望你还记得这经历。
记得的，就是之前是一个 exchange program 过来的，然后就转成了 F1， 就是全职的学生，然后就一直读护士学校，然后就工作生活留在这儿。
好的，了解了。那因为在我们私底下聊天呢，我也知道你曾经是在做过一段，在这个 Kent School District 这个学区里面做过一段各个学校的这个住校护士哈，当然同时也和各种小学、中学、高中也都有很多接触过。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就着重的聊一聊在学校里边做这个护士，是首先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那么工作的薪水和工作性质怎么样，然后你后来又为什么不继续做这个学校护士？
我是在 Renton 的学区里面做过一年多的护士，然后呢当时是在两个小学，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小朋友，所以我就觉得在小学做护士还蛮开心的。但是工作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很多就是比较辛苦的事情，就是尤其是很多学生家长不配合呀，然后就是我在的学校的这个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还不算是太好，就是家庭里面有很多家庭暴力啊，有很多就是酗酒或者是有用违禁品的家长，所以就后来觉得就是有更好的其他的工作机会吧，就没有继续下去。
那如果说你要在一个学区里做这样一个住校的护士，那他的条件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去在学校里做护士啊？
对，我之前就是有很多年的跟小朋友接触的经验，然后本身做护士的话，如果你要做注册护士呢，就是背景调查就一定要通过没有这个犯罪记录呀，没有之前就是有用毒品的这个背景啊，然后就是必须是有注册护士的证书，然后就是还有他很多现在很多校区都要求是有学士学历以上，就是甚至是有的是要求有 master， 就是硕士的学历这样子的。它就是有个像小小的，每个学校就是进门里面就有个小小的像诊所一样的地方， 就因为我是在两个学校跑嘛，就还会有一个助手帮我，就是去做一些小的，就是止血呀，就是小的这些事情，
那这个所以说就是本科学历以上，他必须是学医的吗？
就是护士
护士，
执照一定要有，
不一定要学这个，学医哈。那能不能讲讲在你这个在学校的当护士的过程中，一些比较愉快的经验，或者有些什么值得分享的、意义深刻的事情？
非常多，就是小孩子都很开心嘛，就是有时候在社区里面，就是非工作日在超市遇到小朋友们，然后他们就会拉着家长跟我说，哎，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护士啊，然后就很开心。有一次在就 QFC 就我们的超市里面碰到一个小朋友，他是基本上每一天都要到我这边。有一些就是 procedure，就是它是有一个事情是不能自理的，就必须要来我这边，所以我跟他还蛮熟悉的。然后我没有想到会遇到他，所以我在挑选商品的时候，突然间感觉有人在后面抱着我，吓了一跳，然后才发现是他，就是感觉蛮感动的，就是他会记得你，然后。就是在非工作时间碰到他们，他们就是觉得很亲切，这样子。
大约这些小朋友是在多大年纪呀？
他们都是小学生，就是6岁到13、14岁这样子吧。
哦，其实因为在小学里边，这个同学里边磕磕碰碰的，或者经常是，或者是手碰到哪里了，或出血了，也是很经常常有的事儿啊。那如果是在新冠期间，或者在冬天这种流感发病的期间，其实这个小朋友或者染病或者得感冒也是一个家常便饭呢。那你是怎么面对这样种大量的学生，如果都有生病的情况下或紧急情况，一个护士也不够啊，一个学校也有那么多学生。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是蛮棘手的，就是希望家长能够带学生们去做疫苗，就是预防是第一步，就是然后养成很好的习惯，就是防御啊、戴口罩啊、洗手啊这些，就是防御性的工作吧。那我之前的工作在疫情之前已经就是调离了在学校护士的工作了，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学校的护士依然是在第一线，就是帮忙去测体温啊，然后就是确保小孩子来学校的时候他们还是健康的，那就不会把这个病毒或者细菌传染到给其他的小朋友。
那在你再遇到的这种紧急情况，就学生或者来学校的医务室或急诊室找护士，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啊？最
最严
严
重，
重
我
是什么？
有打过911，就是有小朋友来，就是呼吸不了，就是他就是，我们有测血氧的仪器，就是觉得他的血氧太低了，所以就打电话去叫救护车。那通常他们来的时间还蛮快的，而且一般学校跟这个就是。911这边都是有联系，就是大概5分钟、10分钟能来，都是能知道的，然后就会把，对，
结果当时是什么情况？那个学生要打911呢？
他是有哮喘病的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已经是用了药了的情况下，就是来了我们办公室就用了药，然后他就继续出去做体育课。但是因为就是没有得到很好控制嘛，然后再回来，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呼吸不了，然后就是给他一些深呼吸的训练，然后再测他血氧，觉得实在是有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打911的。
那像这样的 有哮喘的小朋友多吗？
还蛮多的，现在就是尤其是有的小朋友，他是不仅仅是有哮喘，就是他哮喘和就是食物过敏同时都有。那有时候就是吃一些不太适合他们的食物的时候，也会引发到他们有哮喘，所以就是现在的比例还蛮高的。
了解了解。所以你觉得在学校里做护士的时候，这种会有那种工作压力吗？
有压力的，就是不同的声音，就是家长的需求、小朋友的需求，然后老师的需求，就是有不同的声音。就是很多时候可能老师想要沟通一些事情给家长，然后但是比较难开口，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个比较有医学权威的人去表达会好一些，就会把我就是引进来，就是在这个跟家长的沟通上面就需要我去帮忙去沟通一些事情这样子。那有很多时候就是反过来会觉得，就是我自己也需要去做一个判断，就是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是对小朋友是最好的，还是说老师这边可以做一些事情能够帮到忙这样子。所以就是有时候两边的沟通就是要由我来做桥梁这样子。
了解了解。哎，那为什么这个工作你只做了一年，护士在学校当护士做了一年呢？
一年多，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原因嘛，比较就是护士的学校护士的时间就是假期还蛮多的，就是
对
对对，还蛮多的。但是他放假的时间都是大家都在放假的时间，就是学生也在放假。那我后来现在的工作呢，就相对来说就不需要去配合小朋友放假的时间，就是我可以自由的安排自己的休假这样子。
哦，所以那在离开了这个学区的这个护士工作之后，你是能接下你接下来的那份护士工作是什么情况？是具体干些什么呢？
对，现在我的我也是在校区里面，就没有在哪一个学校，就是整一个校区。那么就我们的照顾的群体就稍微更年轻一点，就是0到5岁的小朋友。那这些小朋友他们会在学校呀，或者是大学里面，或者是在教堂里面，就是我们公司就出资去支持的这些就是社区中心里面的一些幼儿教育吧，在他们会在那里。然后因为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要求一定需要有一个学校护士，就不像是小学、中学、高中。那他们如果有一些小朋友有医学上的这些需求，比方有糖尿病的小朋友，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小朋友的话，他们会需要一些专业的意见，或者是要知道怎么去照顾这个小朋友。那我的工作职责是更大了一些，比原先，但是呢就不需要在学校里面。
那这样的，他这个对护士的要求会有对年龄不同的要求吗？就是你比方说你的这个执照只能就是访问，例如说这个年龄阶段小朋友，或者说这个年龄阶段的病人。
其实没有的，就是都是儿童的护理比较多一些，就是儿童常见的一些疾病，就比方是哮喘啊，这个糖尿病啊，然后食物过敏啊等等，就是你要对这些比较熟悉。然后就是小朋友的疫苗情况，我们是 会就是去鉴别这个小朋友是，也不叫鉴别吧，就是去判断这小朋友是不是已经符合他年龄需要的一些疫苗的要求，然后是不是需要去跟进他的疫苗，这样子，
了解了。那接下来我想说一说以前在这个你的家乡哈，所以能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吗？就是你从小生生长大的地方，所以你说的是广东，那你的是什么让你决定成为一名护士呢？是你的家庭，还是说你自己的选择，还是那你的父母对你的这个职业选择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也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是我其实在国内已经是有一个工商管理的学士学位，那我是从小学，就是从小到大都一直是在深圳的，就包括我也是深大毕业的，当时就是工商管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位，然后来美国的时候本来是想读的 MBA。但是2007年来，美国的时候是在美国的一个经济泡沫的情况下，当时就认识了很多朋友，都是刚刚毕业，然后就是也是我想读的专业就失业了，就感觉打击还蛮大的，就觉得应该是找一个比较稳妥的，而且自己也感兴趣的这个专业去发展。然后当时就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或者是兴趣就比较喜欢护理方面嘛。毕竟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在工作上，就是在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在对家人的这个方面都是很有利处的一个专业这样子。
那你父母对你现在这份职业有什么想法吗？
他们其实一开始蛮反对的，他们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商业的女强人，或者是就是有一定的成就这样子，就觉得就是因为国内的护士和美国的护士，工作环境待遇
很
一
不一
定
样
是
的。
对，是的，所以他们一开始蛮反对的，觉得我好像有点走下坡了这样子，然后就但是他们觉得，就如果我想做就做吧，然后就，我自己也挺感兴趣去读这个，而且也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对一个英语是第二语言的学生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压力的，而
对
且
呀。
是的，而且我家里人是比较喜欢用中医。他们对西医的看法就不是那么的正面，
这是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就刚才你说的这个语言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因为作为华人护士呢，也是在美国，因为你的环境也是要说英语，所以你是也是在两个世界当中了。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会说这个普通话、粤语和其他这个，对，你会说粤语了，对吧？在工作和病人交流的过程中，包括这个小孩子的病人。你有用到过你的语言能力吗？或者在文化这个上面，对病人有起到什么特别的帮助过没有？
我其实也很觉得为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能力骄傲的，就是有很多时候看到有中国的学生来新移民，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稍微的能够帮助他们一下，就是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不同的这个医疗机制上面，他们就是有很多的疑惑，然后很多的不理解，就在中间如果能够帮到忙的话，我都是很开心能够帮到忙的。那之前在医院的话，他们是哪怕你是懂一点中文的，或者你会中文的话，他们尽量还是会找专业的翻译人员过来。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过来，就是有这种，就是避免这种，责任嘛。就是如果我的翻译是出错了，然后可是就是引起的误会，就可能责任就会在我。那如果他们有一个翻译人员专门去做这个工作的话，就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就在医院的话，他们还是会尽量去找能够翻译的机构或者人员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在学校的话，资源就比较有限。那如果有中国来的学生，那曾经也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小学生来了我们学校，就被定义为很调皮，但是主要是因为他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就是对学校和老师也不熟悉，然后他觉得很无奈，很就是当然这小朋友也很聪明的，就被定义为是调皮的学生。但是后来经过就是每一天都到我们护士是跟我打个招呼，然后就是去确认一下他当天的情况吧。他可能就慢慢语言跟上来以后，就觉得很不错。然后但是可惜在他适应了这个环境以后，他就转学了。
哦，这事情还是有很多变化。好的，那谢谢这个 Helen 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现在是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在今天晚上的节目中呢，我请到了一位来自我们的华人朋友，是来自华盛顿州的注册律师 Helen。Helen， 请 Helen 给你听众朋友问声好吧。
好，大家晚上好。
那接下来我想来说说啊，因为 Helen 也算是在一个美国这个主流的这个环境社会里工作，那么我们华人呢，在美国主流环境都有一个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那美国社会对亚裔呢，总觉得有这种就是这种有点刻板印象吧，比如觉得亚裔特别勤奋啊，特别顺从，那也不抱怨。工作中呢，你会有感受到这种期望带来的压力吗？例如说和你的上司，和你的不同种族的这个同事。这在护理工作需要坚持原则、敢于发声的特性，会有冲突吗？
是挺难的，就是尤其是护士，有时候我们不仅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要维护我们的病人，或者是我们就是照顾的群体的利益。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在这方面就是大部分时候，就是没有其他族裔的做的那么的强硬，就是我们说话还是比较有，就是比较柔软的。就有时候真是的要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维护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然后还是需要在职场上学这些东西。
你有一些具体的事例发生在你身上吗？包括和同事或者和你的这个 boss 也好。
都有过，就是没有是，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要记得，就是哪怕你想要的东西最后能不能得到或者实现，如果你不吭声不发声的话，那就是绝对会不会这个值绝对不会实现的。所以想要什么东西，你先要把这个放在外面。就是，比方说我想要加薪，我想要升职，我觉得白人同事会做得比较好这一块。然后我觉得中国人可能就很羞于开口吧，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学。然后我在多年的就是跟白人同事和黑人同事，就其他族裔的同事相处的这个，就是这个职场下，就是还是向他们多多少少会学到一些向自己争取利益的一些方式吧。
了解了，了解。那作为这个护士的话，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为这个患者啊，或者是这个本身病人呢、啊，他们争取权益，有没有遇到过像你需要向你的领导或医生，甚至是一些难缠的病人家属去为自己和患者争取的情况呢？
就也有一些时候吧，但是其实也没有说很激烈的一些矛盾。我觉得还是要看当时的，就是沟通的这个对象，还有利益群体是怎么样子的。就比方说，当学校护士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站的是在家长的立场，比方说你想要家长去给开一张医生纸或者怎么样，就是家长就会有很多时候是觉得很麻烦或者不想做这个事情，然后就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如果不做的话，那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或者是这个利和弊是怎么样子的？
了解了，了解了。护理行业啊，其实我感觉说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我对护士呢非常高的尊重和尊重和 respect 的话，其实也是容易职业倦怠的高发期，我感觉，特别是你需要上不同的这个晚班吗？或者不同的 schedule 吗？
对
像。
对，以前是有的，以前在老人院有，就是看做怎么样的护士。其实很多人对护士的呆板的印象就是开药啊，就是打针吃药这样子。其实护士是可以有很多元的一个工作的。那如果是你不想去轮班呢，不想加班的话，有一些护士是不需要做这事情的。比方是在洗肾中心，就是那个 dialysis center，他们基本上就是有的 dialysis center 就是洗肾中心，他们可能一个星期会放一天，就是周六或者周日，但是基本上他们的时间是很规律，因为洗肾的病人他们就基本上是约好时间，然后就是有接送他们来这样子，或者是在一些这个手术做手术的机构，他们也是约好时间什么时候去做，那基本上也是晚上不用上班，然后可能周末会有一天是会放假的这样子，就时间还是比较准时的。那当我在老人院工作的时候，那就是会有倒班的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就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每个人的取决就是喜欢做的也不一样。我自己是不喜欢上晚上的班，但是有的人就特别喜欢上晚上的，
了解了，了解了。因为就像你说的，护理行业也是职业待倦的高发区啊。那你平时自己如何管理压力啊，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你的文化背景会影响你对待自我关怀的方式吗？
我自己的话，减压就是去散散步啊，听听音乐这样子。然后，之前就是因为 工作压力就是身体上的压力很大的时候，那我尽量就是去做一些按摩呀，或者是做一些没有体力上消耗那么大的一些事情。那现在我的工作更多于是管理方面的，就是体力上的消耗就没有那么大了，那相对来说可能是脑力的这个压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那我现在反过来是会做一些就是运动类的事情来就是消解这些压力吧。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除了身体上的压力，就是精神压力还蛮大的。就是以前在老人院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之所以换了一个就不同方向，也是做护士吧现在，但是以前呢就是因为照顾的对象是老人嘛，那会经常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离开我，然后可能你跟这个人刚刚建立一个很信任很好的关系，但是就感觉他就不在了，就是会常常有这种sense of loss, 就是失去的这种感觉。就是所以如果你是跟老人家就是建立了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又就是好像经常会有病有亲人或者朋友离你而去的这种感觉，就会有伤感。但是有的护士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哎，有的护士好像就不在乎或者是没有什么同理心，他们其实也不是没有，就是因为有时候在这个行业工作久了以后，他要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他是需要有一点的距离，或者是他要照顾自己的情绪，所以他又不想说太过怎么讲，就把自己的情感砸进去这样子吧。就像我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实在没有办法继续，就是我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就是常常觉得会失去一个朋友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需要换一个护士的工作，让自己是开心一点的。
哎，在你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文化壁垒和误解？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遇到过病人因为你的这个族裔啊，或者你的移民身份啊，而产生误解或偏见？例如有没有病人因为对就亚裔女性的刻板印象而误以为你是其他角色而非专业的护士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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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时候有的病人就是因为我可能也不能以偏概全，就是我自己有遇到过，就觉得可能因为我说话的声音没有很强势，但是有很多护士就是很强势的，就是所以他们会觉得是不是找另外一个护士会更好一点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想到对方可能是在有一些成见或者偏见，可能他们有，那我要消化很久以后才知道，哦，原来他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亚裔的，或者是他喜欢我是因为我是亚裔的，就是有的人会觉得，
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有吗？这两种
都有，都有，有喜欢你的病人是因为你是亚裔的，也有不喜欢我的，也是因为我的种族，也是有的。
在职场中的这个种族和性别，那护理女性呢？护理行业呢，本来以女性为主哈。因为你和其他族裔的女同事之间有没有建立过一些互助的情谊啊、友情啊？那你自己是否在医疗系统里边经历过目睹这同事或者管理层包括这种种族的微歧视呢？这第一个问题吧，就是有没有其他的种族的友情？
有，当然就是其实大家都就是。除了种族以外，大家都还是会在一起工作吧，也有就是也有其他族裔的会向我伸出援手的，甚至就是有的人会感觉到就是某一个同事或者就是对我说话的语气比其他的人没有那么好，他会帮我发声的，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另外就是我有在一个step down unit 就是康复中心工作的时候，就有白人的病人骚扰过我的情况，就是因为我是亚裔的，觉得我可能不会去为自己发声。但是我也原谅这个人，就是觉得因为毕竟他也就是我知道他也时间不多了，我觉得可能在他的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就是有一些乐子可能是让他能够继续下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事情吧。
好的，那你还记得在新冠疫情期间针对这个亚裔的仇恨事件激增，而当你呢又是一个护士，那个时候你是在做什么呀？
我其实还蛮好，我现在的工作我可以在家里上班，所以呢疫情的时候我们是在家上班的，但是我也会偶尔会到一些就是幼儿中心去。那当在疫情刚刚发起的时候，就是大家还不知道这个，就是大家都很恐惧，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致命的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就是在华州还是我们属于 front line 就是 first line 这个人员嘛，就 first responder， 因为如果我们不上班，就是幼儿园不开，那么firefighters policemen 他们就不能上班，因为他们的小孩子就是在幼儿园，所以呢我们当时也是全职要上班的，那我就会去帮忙一些幼儿中心去帮小朋友去测体温啊，然后看一下他有没有这个 COVID 的症状啊，就还是需要就还是有一点的危险性，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在手术室啊或者是在医疗就是医院啊这些，他们的危险性就更大了，就最危险的时候我有给我的好朋友们就是以前的同事或者同学去捐这个 N95 的口罩，就是因为他们太缺了，然后我一个在手术室工作的朋友跟我说，他们是一天换一次的 N95， 就护士之间他们就是用这个消毒液去把这个口罩擦干净然后给下面的人用，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觉得就是不应就是其实是非常不合常理的，然后就给他捐了，就是至少他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 N95 口罩带到工作上面去，不需要跟别人去共享一个这样子。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 那我知道呢，最近呢，你好像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又在进行了一些自我的学习，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这个学习情况吗？
哦，我是也开始不久，就是我在网上学一个master degree 的，就是这个 nursing education 的一个学位，然后就主要是觉得，现在其实护士呢，大部分都是还是在前线工作的，比较收入比较高一些，然后也大部分人愿意这么去做，因为你同样的时间赚取的收入会高一些，那相对愿意教学生的护士相对比较少一些，所以在很多院校呢，他们没有办法找到教护士课程的老师，那我自己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也想说将来可能就是能够帮助到想学护理专业或者是如果有机会能够帮助到华人那就更好了，就觉得
那这个也够，就是我下面的这个问题。哎，不过在我问下面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来稍微休息一下。
好的，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的家庭生活节目。那今晚的节目中呢，请来了一位华人护士小姐啊 ，Helen 侯。那么 Helen 也谢谢你分享了刚才那么多你的经历啊，在不同的护士领域也给不同的朋友做了很多的服务。那现在呢，你又在学这个护士教育。那如果有比方说二十几岁的这种大学生或者高中生，甚至是30、40想转行进入这个医疗护理行业的朋友，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吗？
建议我就觉得就是有很多朋友也有向我打听过怎么去做这个护士。那么如果我觉得你是纯粹是觉得说这个行业收入很高，然后就是为了这个就是有经济方面有比较有收益的话，我觉得你们还是会需要多三思一下。因为呢护士的入门级别确实收入比其他的应届毕业生要高，但是呢我们薪水提升的这个幅度其实是比较慢的。那么相对来说，如果你是读 IT 或者是读其他就是管理这些，可能你出来刚刚工作的收入会比较低一些，但是你可能将来晋升的这个幅度会高很多。那这个是一个就是要提醒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说毕业以后在医院然后就是每一年涨一些工资，这些其实的涨幅是蛮小的。然后大部分人觉得护士的收入很高，那是因为他每一项就是比方说你上晚班，他可能有一个就是 difference， 就是可能你日班跟晚班可能每个小时会差4块钱，那如果你是愿意晚上上班的话，你可能收入会高一些，然后呢周末可能也会收入高一些，然后如果你是愿意加班，然后尤其是节假日它也会高一些，那综合起来如果你是就是高强度加班，然后也在大家不愿意上班的时间上班，那你的薪水是相对来说是挺可观的，就是收入和这个支出是成正比的。另外一个是你要考虑，就是长远的话，你是一直都会去做这个行业吗？还是会转？因为这体力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就是体力脑力的这个消耗，就是因为你一个是可能体力大家可能都比较容易懂，脑力的消耗就是除非你一直都不转，那但是因为不同的这个病，然后不同的药，它可能就是哪怕是很熟悉的护士吧，就是你都要去很小心，就尤其是如果你用错药可能会致命的，所以呢有很多护士他就是不愿意去接受一些 去工作一些，就是有些地方就是给你很多病人这样子，因为你可能愿意去做这事情，但是你可能触雷的机会也很高，那就可能会导致你的资格证被吊销了，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官司这样子。所以呢有些护士会，不能说有些吧，很多在就是诊所工作的护士都会给自己买一个保险。然后这个是大家要考虑的，就是你如果是想说我只是做过5年10年，然后我会做一些行政的或者别的工作，那可能就没有那么辛苦。如果你长期10几年20年都做的话，对你的身体的消耗还是蛮大的。就很多护士会有职业病，就是手腰然后角落膝盖这些都可能会有问题这样子。
如果现在可以改变美国的这个医疗系统或者护理行业中的一件事，让这个护士的工作更好，或者让就普罗大众的病人得到更好的照顾，你觉得你会改变什么？
我觉得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其实是历史悠久的一个事情，然后其实有很多的力量都想改变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短期能够改变的事实。因为就是美国呢就很喜欢就是告状，就是医生医院护士都是非常昂贵的这个保险，就我刚刚说的就是去保护自己的这个license 这个证书嘛，就是很多护士他也不愿意去做一些接受一些工作，就是因为他觉得相对来说危险系数比较大，出错的机会比较高，那他觉得这个收入哪怕再高他也是就是也不是，就是也是铤而走险的这个工作，所以他们不愿意做。那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很多就是可能一个人能做，就像中国的一个医生就是很多病人很多这个，因为在中国这种现象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普遍，然后告进的那个几率也没那么高，但是美国这种医疗官司是非常非常高，然后医疗保险也非常的贵，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如果按时薪来看，护士的工资其实没有算很高，因为其实很多的一大部分是被保险公司啊或者被一些医疗器械什么都消耗掉了。所以要改善的话，我觉得还是整个医疗系统先要改善，才可以在这方面有所改善。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好，最后呢，能不能分享一个，就是你这多少年在美国职业生涯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可以一个最挑战性的，也可以是你最有成就感的，或者就是说最能诠释你为什么一直还从事这个行业，又一直在不断的追求进步的一个小故事。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行业还是很有挑战性，而且有很多选择，就是如果你想像我一样，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哎，你怎么做护士还可以在家上班，就是其实护士也有一些文职的工作，比方你如果在保险公司工作呀，或者是有很多就是其实有很多类型的护士，它就是一个协调性的，就是因为你要有这样的背景和经验，你才知道怎么去跟医生跟一些其他医疗行业的人打交道。就也我也认识那种售卖医疗器械的人，其实很多他们以前可能是做护士，然后他们不想再做这种工作了，他们去 销售这些医疗器械，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知识可以去承载他们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们也有这种人际圈，他们也知道哪里需要这些器械这样子。
好的，好，非常谢谢艾伦的分享，那希望有机会呢再次能够请到你的在节目中来和大家分享在这个美国护理医疗行业的一些你的经历和故事。好的，那也和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好的，谢谢大家，晚安。
好，再见，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